喂，东哥，
哎，你好，你好，看
哎，
到你
东哥，
了，一个 N 开头的，你不是用的小程序吧？
不是，我是用的那个海外版腾讯会议，我的 Apple ID 是海外版的，下不了那个国内版的。
要不你就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啊，在求学的经历或者工作的经历或者是什
好的，好的，那我就先介绍一下我自
么？
己，你这开始吧。我是就是从认识到东哥开始吧，应该是我大三或者是大四，也就是2016-2017年的时候。那时候在大学里，就晚上睡觉前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抑郁，那个时候晚上睡觉前睡不着，然后又就想听一点东西，然后又听什么呢？也没有方向，哎，想要想，还是听一些就是计算机相关的吧。结果在网易云音乐上，搜到了东哥，那时候就开始一直听。但是那时候听的话，就一直没加过群，因为 QQ 群啊、微信群也没加过，就是听。到后来估计是20年以后了，才进入的群。
哦，
这
是
是
这样。
对，这是这么跟东哥有了交织。然后我自我介绍呢，就是我呢，就是是来自一个西北农村的嘛，从那边的话就是什么资源都比较落后，什么教育资源啊，是各种。反正都比较匮乏吧，然后其实也没有见过什么世面了。就比如说我可能第一次离开那个小镇，就是我连市里基本上可能去过一两次，但是去了之后也不知道哪里是哪里。哎，真正是第一次离开小镇了，也是高考完之后了。因为，我在西北嘛，然后考上的大学呢在东北沈阳，然后要去那边上学，然后父母。也送不了，因为家里首先是没那个条件，其次是他们也没出去过，所以也送不了。然后就是，因为之后要面临自己一个人去上学，然后又没有出过证，连市里都不明白，所以当时就，为了熟悉一下这个路况，怎么去坐火车呀，怎么去转车呀，这个都不知道。为了熟悉一下这个，然后就去了一趟兰州，从我们那个。小镇去了一趟兰州，顺便去买了一部人生中的第一部手机，智能手机魅族，然后就回到，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，当时的话也是第一次离开小镇，第一次去大城市，因为在兰州的话还有我一个表哥，他在那边上大学，然后就去找他，他带我去买手机，然后又回到了家里，就等着9月份的大学开学。然后，
那你从那边坐到沈阳要多久？
我那个是13年坐到沈阳是总共是坐了中间转车了嘛？如果算上转车的时间、等车的时间的话，是40个小时；如果是重坐的话，就是36个小时，一直
哦，这
坐着。
么远呀！因为
是。
我坐绿皮火，你那36个小时要几千公里啊？
是两
三
千。
千？
2200多，或者是2700多，忘了，有点忘
应
了。
该是2700多。为啥？因为我是从山东嘛，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，是就去哈尔滨，那时候就真的是非常非常愚蠢，我们都非常愚蠢，因为
也
你如果不愚
对，
蠢的话，你不会报东北。
那时候是第一次坐火车，还比较有新奇感，然后坐了30多40个小时，也没觉得那么累。
我去坐的第一次是还没有座位，我们两个人一个座位，哇，特别崩溃。我那有个同学跟我一起去，我们都非常的愚蠢，真的是乱报学校，然后报到了那边。应该是如果有家人的话，就不应该报到那边。你去了东北，有没有觉得一种失落感？
我去到东北之后呢，我有这个失落感。但我第一次感到失落感的时候是，因为我们不是9月3号还是9月几号开学嘛，然后开学之后第一个假期就是中秋节。哎，那个中秋节的时候，室友还有学校里可能大部分都是东北人都回去了，然后就此时那是我第一刻感受到，哎，家。我以前一直待在家里，已经没有那个家的概念、亲人的概念。思念那种感觉都没有过，这就是我第一次去到沈阳，第一个中秋节的时候，才有了心里才有了那种感觉，然后失落感也就那时候才会有。
是这样，我倒是有失落感的时候，在东北是这个样子，因为 我在山东嘛，我老家肯定是比较差，但是我去过济南呀、啊，或者是去过泰安这种大城市啊，也是大城市，但你心里就会有比较嘛。然后你到了坐着这个火车越向北的话，你的心里就开始变凉嘛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路边这越来越破败嘛。你应该也有这种感觉吧？就是越来越
我
差
跟你
越。
讲，我确实有那个，就我坐着火车往那边去的感觉。我的感觉是越来越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从甘肃坐火车出发的时候，那山上不长草，都是黄土，山上也都是土山。然后一直往东北走的话，越来越绿，越来越绿。到北京钻了好几个山洞，估计有10-20个吧。一过去之后，全部都是绿的。就我的心态就感觉，哇，我怎么一下子来到这么好的地方了？我是这种感觉。
我的是从山东，虽然山东老是吹牛嘛，但是山东应该排前10是可能的哈。就是说，因为我去过山东这边叫青岛啊，那时候我已经去过了，然后越向那走越什么。等到下了火车之后，我就觉得这个，我是在哈尔滨嘛，离你当然也有个400或者500公里，
对对对，差不
对，
多。
四五百公里，然后你就觉得啊，这个城市怎么这么破？就是说年久失修的那个样子，就当时还是有点觉得啊，真的是
那你们
直
这种
观
就
的
是
感觉到比较旧。
属于有这种落寞，就是有落差的这种了。我当时是没有这种。
可能那个甘肃可能跟这个去匹配哈。
不是，不是，甘肃的话，首先我当时也是没在我们那个市里转过，然后去兰州的话，我也没怎么转，只是我哥带着我去买了手机就回来了，所以我就根本那时候以前对大城市是没有任何概念的。那时候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上大学之后的话，跟当时同学们带我去看电影，那也是我第一次走入电影院。我还记得是什么刘德华什么电影？那时候第一部电影就是一部 3D，一个子弹穿过来给我在座位上吓一跳，那都是我第一次去经历的一些事情。
是这样
对，
啊，这么说，我第一次看 3D 的，就是已经是《阿凡达》了吧？《阿凡达》也算 3D 是吧？
我
应
不
该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，应
不
该
知
不
道，
太，对对对，不太一样。哎，看来这个我们都算是比较小地方的这种，出去其实，
但山东已经不小了，已经算挺好的了。我觉
那
得，
就我住的地方就相对比较小嘛。就现在呢，是我是莱芜市嘛，以前是莱芜市，但是我在村里嘛，莱芜市的一个村里，但莱芜市整体是比较小。去莱芜的话，说实在的，我去的非常多，但是去济南的话也相对比较多。说实在的，因为我那时候是属于，
就是上学之前就去的多了呗，
就
上大学。
高中就去啊，因为
那挺
交
好。
通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啊，就是说，我们那里是有走那种叫省道是吧？就省道，就是有这种省道了，并不是说，特别特别落后。就省道的话，你交13块钱，你就可以坐到济南。然后坐到济南的话，大概要2个多小时，然后回来2个多小时，期间你可以玩个5、6个小时，对小孩来说可以了，也不能算小了，高中
是，
也不算小了嘛。
那
因为那时
都。
候我去，你知道干什么？去看那个什么，喜欢看足球，经常就看山东鲁能的那个足球，所以那时候也算是一种见过，也算是见过点世面了啊，也去看了不少次，
我觉得已经算是很多了。
对对，
像我的话，我们那个市距离我们镇也是省道嘛，也是那有那个大车，是5、6块钱能坐，也是一个半小时能晃到市里去。但是我是因为没见过什么市，我不知道去市里干什么，这一方面；另一方面是5、6块钱的车费，那时候家长也是不会给的。所以就基本上是没有去过市里，市里都没怎么去过。
是这样。哎，看起来我虽然是农村，可能还比你稍微的好一点。不过你最后厉害了嘛，你又去这里留学，那里留学。不
没有，
过
那
我
我是
去
听。
过沈阳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去过沈阳，我去过那个沈阳中国队要出比赛嘛，那时候就是打这个，我忘了打哪场比赛了，反正五里河体育场那时候。然后去沈阳的话，我跟我同学，然后去沈阳那一边，然后发现哦，我们没有票，我们试图是去现场买票，因为以前网络不发达嘛， 我们认为是可以去现场买票，但实际上现场的票已经贵到了我已经付不起了。然后我们找了个小，就是如家酒店，类似于这种，在那里看了个电视，哦，然后又回去了。
电视转
但沈阳离哈尔滨是就是500公里这样，还
我
是。
是有一次，我还有一个哥在哈尔滨上学，也是上学的时候，十一去哈尔滨那边玩，然后十一他们学校操场就结冰了，沈阳还是不是那么冷，在哈尔滨就结冰了，十一的时候。
对对，是有非常非常有可能的是，但是你在东北待过，你也应该知道，东北的冷不是南方的冷。我不知道你们那边的冷，就东北，你看起来都已经结冰了，非常什么，非常的多冰，但是仍然不如南京了。南京没有结冰的时候，妈冻死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湿度是不同的。你看到哈尔滨那边都已经结冰了，或者沈阳也是这样，它没有那么冷。
那时候去沈阳、去哈尔滨的话，穿个毛衣，穿个外套。现在我在上海这边，冬天真的是不穿羽绒服，真的出不了门，是这样。
对，是这样。就南方的冷跟东北方的冷可不一样。你看这个北方的冷，就像哈尔滨那边，你就是说零下17度、18度，出去没事，因为它非常干。结果它这个热传导不行。你看这个南京啊，或者上海这边，它给你个0度左右，你就崩溃了，特别冷。
是，不过我在上大学之前和女朋友也去过一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，那次不知道为什么，那次真的是我已经冷到不行了，可能是我的那个羽绒服也不行，我就已经在那个冰雪大世界冷的，就是站也站不住，动也就是坐也坐不了。但我女朋友就非常喜欢玩那些东西，我就找了个地方去等她，我就当时已经冷得有些失去知觉了，可能是我
你
穿
那
的也
个
是。
服，对，应该是就是热交换太厉害，你那个服装不太行，应该穿个军大衣或者是什么的。
当时没想那么多，就去玩了。
冰雪大世界，确实非常好那个地方，尤其是他做了很多那个，全是冰碗，他们在那个松花江上去切冰，把冰切出来，然后垒一下，大概能够存在4个月左右吧，四五
冰
个
雪，
月，
冰
对
雕，
对对，然后最后的时候就怕你进去，然后倒了哈，就他们就会把它炸掉，还是那里还行，但是你。这个沈阳也应该是，这个叫啥？沈阳也应该是集体供暖。你有没有觉得东北实际上集体供暖有个问题是，它这个雪也不化，它不会化成水，然后
是。
它实际上是从固态直接气化成叫什么？这个气体，我
就
忘了，这
持续
气化是吧？
如果出太阳就气化了，不出太
对
阳，
对对，
然后就持续在冬天。
对对，一直那样。结果呢，它太脏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你就会发现所有的雪都是黑的。
也有可能是他们也有雾霾的原因吧，经常学校里灰蒙蒙的。
应该是那个啥，我觉得集体供暖的原因也很大，
对，
因为
烧
集体
煤。
供暖要烧煤嘛，
对。
然后你就发现，哎，它其实不会像是我山东这边会出个太阳，然后这个雪融化了，雪融
我
化
们
了
西北也
就，
是，
但是那一边的话，它出个太阳，它还是零下多少度，它不会化成水嘛，它就慢慢的就那个什么，哎，这是去东北的也有这一点，你滑冰吗？在东北？
我们有那个滑冰课，这学了一学期，就是我们学校强制所有学生都得一学期的滑冰课，但是我也没学，特
我们也是，我们也是，我们是游
东
泳
北的
课
特
跟
色。
滑冰课。
东北大学的东北所有学校的特色。
对对对，应该是这样。你可以再讲讲东北。突然你一说你在东北，我都不知道你在东北，我以为你在日本。
没有，我是生活的我的前18年一直在小镇，18岁大学之后到现在30了，基本就没怎么回过小镇。接下来我就是东北沈阳上了4年大学之后，我就是。去了那个大连上班了嘛，当时也是要准备考研的，准备考研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学习资料什么的，因为自己的生活费也基本是每个月花掉了，然后资料什么的嘛，还得问家里要钱。我当时就打了个电话问我爹，说我准备考研，能不能打些那个资料的钱过来，我要买一些资料。然后我爹当时就支支吾吾的，因为他也拿不出什么钱来嘛。他说："你可以先找同学借一下什么的，之后给我打过来。"然后我后来的话， 是买了，借同学的买了一部分吧，没买全。然后去准备复习的考研的过程中呢，大连有个软件外包软件外包的吧，外包的公司软件公司去我们学校，
东软
那个，
是不是？
对，就是校招吧，那个也是第一次去我们学校，然后是教授拉过去的，然后一个专业两个班，两个班的所有人都去，都去进行了一轮面试吧，然后最终60个人过了面试的就4个，然后我就想了想，哎，他这个面试也不水啊，怎么60个人基本都筛掉了？然后我就打了个电话，又问了一下，家里其实那时候，也不太，揭不开，虽然没到揭不开锅吧，但是也没有余粮了，也准备考研，后续可能还要更大的花费什么的，我就放弃考研，直接去了大连，去上班了嘛。然后，所以就是从大三就去实习，然后那是16年下半年吧，然后去那个他是外包大连的外包软件公司，基本都是对日的嘛。做一些日本的，软件什么
对
的，
对对。
这个也是我进的这个部门，它也是，所以就是从大三一直实习到大四毕业，然后转正，大四是就2017年7月份毕业吧，然后因为可能是，去的一群人里表现的稍微有点，就是不那么烂吧，然后就有一个出差去日本的机会。对，然后就去日本出差了。当时去日本出差的话，领导也告诉我说是，可以选择长待。长待的话就是3年以上，5年、3年、5年的都有。然后我当时没，当时的话，因为我刚开始为什么说是16、17年、16年认识东哥，然后到20年才进去的。那时候就是听一些软件的，我的那个世界观什么的，因为我以前一直在小小的那个。农村到大学，其实我也是个 I 人，就是比较内向，也不怎么，外向，跟人的交流其实，什么的，没必要的交流基本都不多，自己的那些世界观啊什么的，其实还都没有建立起来。我并不知道说是，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，我们现在的生活又是怎样的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，哎，有个出国的机会，我看大家每次，部门同事出国回来的话都挺好的。带点礼物什么的，哎，我也想去玩玩。既然机会给我了，那我也想去玩玩。然后，领导告诉我，想不想去3年？我说我当时没想法，能不能先去1年？然后我去，对，1年之后每3个月可以，回来一次，都是公司报销嘛。然后就去了，然后就去日本了。然后基本也是，每3个月回来一次，就这样。但是到1年之后，公司问我要不要继续待在那边的时候，我选择了回来。到现在我还是挺后悔的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们当时就不是我们当时，就我们之前和我们之后一直就公司就那个部门和日本都有，去那边出差的，也有那边一直待到现在，人家已经拿了永居什么的都有，就基本是去了，就比我们年纪大一些的人去了，他们的目的基本就是拿永居。一直在那边工作，但我像我这种的话去了，我就不知道，我可能就是跟着他们去工作、上班、玩玩完之后，我就觉得回来该回来，然后不想去了。不想去的还有一个原因也是我的日语，去这个公司之前日语是零基础嘛，去了之后可能也是学了一点点公司培训什么的，但是在日本待了1年的话，我负责的也不是沟通，他是领导让我去的时候是去了2个人，一个是。属于项目经理吧，一个是我啊，他可能就是负责更多的沟通，我只是负责一些什么，一个项目也是自动化测试的一个项目，需要一点点代码能力，我可能是负责代码，主要是负责代码，沟通也不需要我，所以在那边待了1年的话，我的语言也没有什么进步，然后越待压力越大，因为中途的话，项目经理自己回来了，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，可能要承担起一点点沟通的工作。但就这一点点，我也觉得挺难的，因为我的语言真的是太烂。然后1年之后问我的时候，我就因为这些压力什么的选择回来，就是，
那
这
还
个就
可
是，
以，反正也不能说后悔或者什么，因为这确实是自己选择的嘛。
是，但是确实在那边的时候也挺，也就是我刚刚说那个跟我一起去项目经理他回来的那段时间， 刚开始回去可能有真的是有一部分沟通的任务落到我的头上，我当时真的是挺难，毕竟要把这些信息传达到大连去，让他们可能有更多的工作那个内容告诉他们嘛，当时也听不懂，然后当时真的是在地铁要回家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，也是有这种的，但是
哦，
自
是
己还
这
是
样。
坚持下来。
哎，我认识一个去这个日本也是做外包的哈，但他给我讲过，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他说这个日本人做软件是非常非常仔细，这个文档写的非常仔细，你只需要对他的文档稍微的写写，就是就可以了，
是这样的，
是吗？
是这样的。他们的那个文档，尤其他们使用 Excel 什么的，
啊。
非常的熟练。他们的那个文档，我感觉现在借助 AI 的话，基本就不用编程了，直接把他们的那个文档，因为都是格式化的、范式化。只要把那个文档告诉 AI，我觉得他们那个程序就出来了。像他们 SQL 那个表的定义，他们的文档中都已经定义好了。你去开发的时候，你都不用过多的什么，他已经帮你所有的东西，什么备注什么的都写好了。他们只是缺一个把这些东西翻译成代码的人。所有的东西都在 Excel 里面写的非常的详细了。
因为我认识这一个，他跟我说，哎，在日本中啊，做这个，他也是做日本的项目嘛。然后他就说，你什么脑子都不用动，然后你
是
就
这
对
样
着
的。
他的文档就把代码写出来。我说那挺好，他说哇，那也不好，那什么都整不明白。然后他也是从日本然后回来，那时候回来的时候我说给我整个马桶回来，然后他真的给我整个马桶回来。
我那时候回来的时候，只是同事们让我带一些什么药妆什么，确实
啊。
也是有带一些东西。
对对，那时候不是，我那时候不是流行那个啥嘛，流行，日本马桶比较那个啥。其实要不然我也不知道，就我去的那个公司叫 Docomo，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
是
有。
网络公司，
啊，
对吧？
对对，就是那个，那时候就是我用过他这个，以前的时候说实在啊，在农村哪有那么厉害的马桶，是吧？就觉得哎，那么多按钮一大排。后来用了一段时间，发现哇，这东西好，而且那时候中国买不到。然后
我的天！
我给他说，我说给我整个马桶回来，他就崩溃了，你知道不？他说我靠，你让我整这个？我说你可以托运过来。然后确实他买了之后，然后就海运嘛，海运最终怎么样？反正确实整了个马桶就是。
我的话，同事他们有些孩子可能刚出生，还要我回来的时候帮他们带一些奶粉什么的。
哦，对对对，我家小孩也是吃的那个叫明治奶粉，
是
对，
我
明治
带的
奶
去也是那个。
粉，好像他们又说不是，因为我家小孩出生的时候正好是三聚氰胺的时候，哦，那时候就是说
已经爆出来了是吧？
对，已经爆出来了，如果不爆出来的话，我还就真的就这样让他吃着奶，后来我觉得啊不行哦，你这个小孩别整出什么毛病来，所以那时候就。去买那个明治奶粉，就是国内的，就是实在是不敢相信嘛。但现在的话，我不太清楚，没再生小孩就不大清楚了。
是，
但我估计食品卫生还是有比较大的问题
我也觉得，
了。反正那个时候，有一部分人，然后就是说我是没有眼光的这一类，包括我发现你也是，你会发现你没有发现那个商机。
对，
哇、哦，人家赚了多少钱啊？人家
当
真的
时
是，
我18、19年在那边，当时可能代购的。比较火，而且代购当时也是，我感觉是有一些人当时也是抓住这个机会了，
是是是，那时候做代购做奶粉的哈、哦，但是我就光想到了给自己小孩买，但是就没有意识到我其实可以做那个什么，因为我也认，就是我说的在那做外包的人。但他也有点点，但是他拿到了一也算是一大笔钱嘛，他就在那做代购，他还跟我提起过这件事情来，他说，哎，你看看，就是都不认识他的人，就直接打钱过去给他，就是说我都是这种，比如说我有个同事在那边，那这里的妈妈就问到了，就是说，你其实可以骗他，你知道，他就直接说你给我带10罐奶粉来，然后就邮寄过来，你就去那个药店里去买。 好像他跟我说，我不清楚啊，他说那个日本的奶粉是在药店里面，小孩的婴儿奶粉，
药妆店啊。
我不大清楚，因为我确实让他买过，但是我没有说，不知道怎么买。
就是我们商业这方面还是敏感度太低了，完全。
对对对。问题是他赚了一些钱，他竟然还后知后觉，他只是觉得这个东西确实赚钱，他没有想到他其实可以把它做得很大。然后他确实那时候天天就是买奶粉，他还有点烦，他说他确实赚钱比较多，他就一直不情不愿的这么去搞。后来的话，因为他回国了嘛，回国之后我跟他讲，他就说好，哎呀，那时候真的是光感觉到有点烦，又什么东西，结果人家做代购，那时候哎呦真是规模化的代购，就是很快很快就积累了大笔财富。他还经常推脱，就是说我不买了，就这样在那里上班。他就在 Docomo 那个地方，哎，我们不是做网络的嘛，他就在那里啊。那时候嘛，他的订单，我记得我跟他聊起过，大概要100多罐每天，然后他每罐加50块60块这样。不认识的吧？认识的他可能就不加钱或者是什么。他说他又崩溃了，因为他在那边。也有朋友嘛，然后就是每天的事情就是基本上，因为他还得上班，他要去买这个奶粉，然后后来他也联系了一个，不是供货商啊，是那个比如说一个超市的小供货商，给他预留那么100-200罐奶粉，100多罐，哦，他就这样一直做，但是他赚钱是赚了比较多，你想想，100罐的话，你这个每个加人民币50块钱也5000块了是吧？2天不就10000块嘛？但他还上了一个。就是拿钱没这么多的班，他的感觉他是说呢，这个是不会长久嘛。但他说，他就慢慢推，慢慢推，慢慢的他就又继续傻了吧唧的去上班了。然后他后来发现，哦，其他的人，并且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长久的生意，但是他也这样错过了。但是我跟他的关系就是，代购之后，说实话。以前的时候就是上学的时候关系没那么好，就是认识，然后是同学，但是普通时间也不一起玩，关系也就一般吧，普通的这种关系。然后他给我买奶粉，大概买了，反正一直他买嘛，不买了之后这个联系也就慢慢断了。说起来挺有缘分的哦，一般在北京这种地方，你永远不用害怕或者担心啊，我会碰到个熟人，因为北京太大了嘛。但有一次我就坐地铁。坐地铁回家还是上班我忘记了，大概是上班，应该是上班。哎，我就觉得一个人特别像他，然后他也在看我，我就说，哎，你是那个谁？他一看，因为两个人一下就认识。我说你什么时候回国了？他已经回国了。我说你回国干啥？不在小日本好好待着？他就哎说一直说，然后就又联系上了嘛，又联系上，我才发现哦，他跟我在同一个站下车，然后他在另一家公司了。这样我们就联系慢慢多了起来。其实呢，后来的话就是一两个月总是可以喊出来吃个饭嘛。然后后来他也想创业啊什么东西的。然后在国内可能创业没有成功嘛。然后他又找了个途径，又去了日本。他现在就在日本定居了。有时候想一想哈，我们就谈这个奶粉的事情嘛。后来他也这个对他的影响还是挺大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竟然。每天可以赚到10000块钱的时候，他竟然还是认为打工是个正途，而不是每天赚这个10000块钱是个正途。实际上有时候我就想想，哎，这可能就教育的问题，就这样，这是教育的问题，因为教育就让他认为，我就应该好好打工，这个比较长久嘛。他竟然没有意识到这个。后来的话，他也是做类似于贸易的啊，从这里，在国内的话不是很成功。我后来他又去日本，但现在还在日本，现在就成了微信好友，基本上，他回国也没有办法，因为他河北人嘛，我也不能说我要跑到河北去见见他，是吧？这也一直也没有见面，但是他也不太回来了，就这样，就是算是好朋友吧，因为肯定有那么老长，当同学本来就是应该算是有个缘分，后来也是带奶粉，然后后来又在地铁上碰到，就这样。他的故事就是这样，但是他又回日本了，就是了。
真的是，我还有一个这个方面的一个故事，就是我大学时候有一个同学，他也是商业美感度极其高，那他做的那个东西很缺德，就是2016年吧，当时，东哥可能知道，当时 iPhone 手机可能会被锁，你在一些贴吧什么东西点一些链接，iPhone 手机就会被锁了。
嗯嗯，
他就做这个事，他不知道上哪学的三百花了，他告诉我是花了300块钱在网上学的，然后他就学了这个东西之后，他就在网上贴吧啊什么的去发一些链接，别人点了他，然后别人 iPhone 锁了，他就给他解，每次500，然后那个时候他、哦、他每个月都有1万多1万多，他虽然真的是很不道德，但这个东西他一直持续到我们毕业的时候，他才不干了，才收手了。
啊，每个月1万多，那一年搞20万呢？
对啊，
对对对，
所以他那时候在我们基本是横着走的，在学校。
对呀、啊，
他可能中间会歇几个月，感觉自己那分校什么不好的，他可能会停几个月这样。
嗯，啊，你说这个，以前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光学点技术，你其实商业敏感度，现在我就是也是反思自己嘛，哈，穷命嘛。然后那时候就易贝，那时候你知道有个公司叫易贝，易贝
我是后来知道的、也是后来听电台才知道、
对对对，我那个老乡哎，他跟我是同一个地方的老乡，他都告诉我，他说你写一点什么代码你知道吗，这个注册一个易贝的账号，有电子邮件，注册一个易贝的账号你就可以拿到5美金30块钱，你用电子邮件注册，他根本不在意你多好，你可以注册多好啊，那时候我就想，哎，也是哈，我稍微的赚了一点点钱，我还怕拿不回来那个钱，大概就几千块或者1万块这个样子，就不干了，也就人家给钱了，我没意识到我应该加大力度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但是我那个老乡的话确实加大力度，后来的话，当然现在我是不联系了，但后来的话，我知道他，我就拿了那个钱，然后买了辆二手摩托车。一个本田的125那种，就这样，哎呀，就没有商业敏感度，这一点确实比较恶。
我是觉得我就是大功的命了，因为他当时我这同学还要带我去一起弄这个事，我是觉得有点危险，你这太目无法纪了，我当场就给他拒绝了。
对，我们还是有时候要想一想，机会摆在面前，我们确实。很容易错过，包括我其实经历过很多，就是有可能赚到钱，但是明明放弃了，包括大家都在架设私服那个传奇，我还帮人家架设，但是我不愿意，人家就给我一次性费用，一次性的，就给我收1500，我就这样收个1500，他们在运营，你不知道赚多少钱嘛，然后等到他，你知道那个传奇实际上他的代码泄露出来了。都在网上可以下载，但是很多人他不会去部署，我会啊，程序员给他部署了，人家赚大量的钱，然后我就拿那个一笔部署费用，哎，真的很蠢，
是还是抓不住。就是我说这个同学，因为我当时去日本的话，可能还是顺理成章吧，也就是公司推着我去的，也不是我要求什么的就去了，然后又回来。我这个同学呢，他是后来也去了我们公司，但是并不是说是公司推着他去的，要给他一个日本出差的机会，他不是，他是看我们可能去过了，他也想去，但是他就后来从我们那个外包公司离职，然后自己找了一个日本的那种外包公司，自己投简历然后过去，然后他是我回来之后去的嘛，19年到现在他就一直待在日本，所以我感觉不管从商业方面还是从各个方面的话，他有些人他就是天生这方面都比较敏感，像我的话各个方面都比较钝。
是这一点其实我不知道是怎么训练，或者小时候的眼界就是不行，这个也不好说。
对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他是小时候就反正是眼界就是很开阔，从小时候就是一直到后面。
对对，这个
也
是我们
抓住什么的。
对对，我们也要向别人学习的地方，有时候我经常这样去思考这个问题，就是其实机会就在那里，然后你白白的去错过，然后也认识不清楚这个现实跟这个是什么样子。所以我觉得我这方面是非常非常欠缺的。你可以给我们讲讲你在日本就是专门那个什么，哎，你回来之后是不是又在公司里又干了好几年是吧？
当时回来之后的话，要去的话其实也能去，当时回来已经是19年初吧，然后就因为如果还是待在那个项目组的话，他应该是外包嘛，一个部门有好多个项目组，因为当时也是不想去了， 不想去了，就换了另一个项目组。那个项目组的话，就基本没有什么出差机会。待到年底，19年底的话，就是疫情爆发了嘛，当时。
哦。
但是我在另一个组的时候，就是基本，一天也不是不用什么活非常少，然后就感觉自己要待废了。然后又是在，东京待过一年，已经感受过那种大城市了，就是。啊，比我在沈阳和大连待过的大城市还要大的大城市，当时也就有了这个感觉。那我在东京待的话，我感觉当时最大的障碍就是我的语言不行，但其他各个方面我都特别喜欢。然后我当时在那个项目组待的时候，我就想想，要不我就去上海吧，也没有语言的问题，也没有，也是大城市。后来我就在21年吧。又在那个项目组可能待了2年，1年多2年这样 然后来了上海，然后从上海又工作到现在，是这样。
对对对，上海也算是大城市了，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嘛，
是这
就
样。
北上广深嘛，
也是为了体验大城市嘛。我觉得现在体验的已经差不多了，可能下一步打算又要回去大连了，因为最起码说个狗血的事情就是。当时从大连来上海的时候，可能是因为自己，当时去日本出差嘛，出差的时候呢，它是有补助的，一天的话，我们那个公司是给比较少，我们那个公司补助已经比较少了，是一天补助4400日元。我知
是
道旁
大概
边，
相当于多少人民币啊？
当时的话是相当于250还是260来着，当时汇率还高一点，6点多，现在5的话，可能就是直接除以220吧。当时的话，267应该是这样，一天。
你在
然
那边
后
花得完吗？
我花不完呀，所以我就基本，因为我对接的那个公司的话，它是日本，它是正常不会给你管饭的，早中晚饭都不会管，因为日本有那个便当文化嘛，因为他们本来就不管，所以可能是家里那些会给他们。老出去打工的老公做一些爱心便当什么的带回去吃，因为他们基本不带。但是我去，外包干活的那个公司，它是有餐厅的，而且是免费吃，所以基本上，我又不怎么出去玩，所以我基本不怎么花钱。然后大连这边的工资也是正常开4400那个日元，只是补助嘛，所以可能就存了一点点钱。然后因为这样，当时要来上海。但是那个房价又一直高，后来觉得，那我去上海了，我肯定以后买不起上海的房子呢。然后我也不可能回西部那个小农村或者是小城市，那也没有软件行业。然后我当时想了一下，我最终还是会回到大连。那19年，不对，二一年3、4月份的时候，我就想，那我去上海之前又了解了一下，如果之后回到大连买房的话，他还要。重新交社保6个月，以及各种门槛，什么本科证啊，交社保，连续交社保6个月啊，不能断啊什么的，能有买房的资格。那我就想，那我走之前买了吧。然后因为钱也不多，家里也是没什么支撑的，就全是靠自己嘛。然后就买了一个小的，一是那种上车了。然后现在房价就这样了，所以我
对
的各
对，
个方面都是比较失败，各个决定。各个时期的决定，各个遇到机会有是遇到，但是都没有抓住，然后各方面都比较失败，就这样。
你还是比较年轻嘛，你看看这个，大连的话也算是中国比较火的城市，我就去过那个星海广场，其他的没去过。
以前说是什么最大的广场，比天安门
对
广场，
对，
我虽然没去过天安门广场，他们是这么吹的。
哎，是的，比天安门广场还是大很多，星海广场。
啊，
对，星海广场那里不是，
那我这么想的话，天安门广场好像也不大，可能我去星海广场去的比较多。
是这样啊，这个大小完全看你以前见过多大的，因为你如果小时候见过更大的，尤其是你们那里种麦子嘛，种麦子，如果你们那里有成片的麦子，就是我们这里啊，就种成片成片的麦子，然后要收麦子的话，他是要把这个地压得非常平，然后把麦子在上面怎么处理，晒麦子啊，或者是什么啊，小麦。因此，你只要见过我们这里是平原嘛，见过那个，因为家家户户都弄嘛，都会压得非常非常平。 然后处理这些小麦。如果你见过这种的话，你再看天安门广场就觉得很小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农村里建的都是只是上百亩的嘛，
更
因
旷野。
此你知道，你这个就见过都是平的，然后你其实在农村里见过上百亩的这种样子，你就不觉得那个天安门广场有多大。反正我第一次去天安门广场，我就觉得哦，转过去就到了，就这样，反而没有冲击感。去星海广场其实也没有冲击感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是见过那种，虽然是在农村，它没有修得那么好，但是这种压得非常平，哎，可能有个300亩或者多少亩，我都见过这种这么大的，因此见那个倒是没有特殊的感受，就是。
那山东还是处在平原。其实我西北农村的话，我们市是武威市嘛，就凉州那个武威市，它也是其实不是什么大平原了。我们那块的种麦子的地也是一小块一小块的，
我
种
们
麦
这
子
是平原。
也没有那种大片的让你收。大家收了麦子都是放到那个国道上，让车压，压完之后收一收就行
我们这里是要自己弄一片地嘛，
了。
弄一片地压平，压平之后，因此我见过这一种，我反而再去见那个啥的，我就觉得哦，还有点，甚至还有点失望，我就觉得哦，这么大，这么小，就觉得好像没我想象中的大。对，反正是这样，因为大连的话，我去的大连的话去的蛮多，以后你去了大连，我可以，比如说我家小孩要坐船，我就去那边坐大连，住两
啊，
天
是的。
再回来，就因为我开车开到烟台啊会比较近，也不是说比较近，反正能开车去，然后坐船，然后
坐火车
其
就
实，
比较绕了。
对，就是为了体验坐船嘛，实际上没什么意思，但是你坐船过去嘛，坐船过去在那里稍微玩一玩，还也。你要知道，反正我们都算是成年人了，我其实挺讨厌旅游的。既然你说你在，东京你也不太出去玩，其实我去国外的话，我会想尽量的出去看看，因为它异国风情嘛。在国内的话，我
我现
真的
在
是
也
不
是这种
去。
想法的，所以我当时就是完全我自己感觉是完全处于一个没有开支的状态，现在回想起来，
尤其是我看过你。那个啥，N 年前写的公众号是吧？
我写过，之前写过一点点，
对对对，是属于那种热血青年的状态。
是，所以说，现在感觉。以前就是各种决定，各种错，以及各种没有开悟。
对对，反正比如说那个什么，比如说在国内的话，比如说你这不管是去上海还是什么，我也不大出去玩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都差不多。我不想出去，尤其是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出差嘛，然后在国内的话，我真的是，我就觉得你在换一个城市，就一样的，几乎是一模一样的，可能就
是。
是语言不太相同，但是吃的也差不多。
文化
你
什
很，
么都一样，还
对，
是去体验一下别的文化，这个挺有意
对，
思的。
你如果不管去什么越南也好，或什么，那时候我就会出去看一看，我就觉得，哎，这是一个不同的文化，还觉得。还有点意思，尤其
对，
是
出
比如
去就
说，
想尽量多转一些。
比如说我那时候不知道中国的文化对他有多少影响，然后你其实去越南的话，你就发现好多都是汉字啊，就他古迹，就是那个庙啊，那个什么牌坊，就是汉字中文，你就知道哦，好像是确实曾经中国就祖上辉煌过，哎，好像民族主义了哈，不过确实是这样，那时候他是附属国嘛，但是现在。敌对状态确实很严重，人家说，
我看
这个
前段
越
时
南，
间说也要去中文了，
对对对，就这样，包括韩国也尽量的，就说我随便搞，我不想就是说在哪个中文这样去讲吧。那他们不过他们当地的那些古迹啊什么的，有好多是中文字，就咱们能认识，反而当地人不认识。
对，就我在日本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去的时候可能日语，处于 N3、N4 的一个状态吧。就怎么说呢？就是你在大学里，如果认认真真好好学的话，学一个学期就处于 N3、N4 一个状态，就这样一个水平。我去什么商场里，买点衣服啊什么的，是跟人沟通不了的那种状态。但是去哪你都能去，因为他那个车站基本都是用汉字，然后你那个车站换乘的那个 查车的那个 APP 什么的，
嗯。
都是你就是输入汉字，它也能识别。基本就是你去要去哪里，要吃什么，要买什么。虽然你不会沟通，但基本是没有障碍的，在日本去生活，就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。
哦，这还比较好，因为我看过日本的字，当然我这个就非常的浅，就非常浅薄了。但是它好多字是不是跟中文就是显得就一模一样嘛？
写的一样，可能意思稍微有点区别，但你猜的话，差其实也大差不差。
哦，就读音肯定是不一样嘛哈。
对对，
对对，是，其实在这个就是东亚文化圈嘛哈，这算是。刚刚这段空白呢是。嘉宾他跟他姐姐在打电话，然后录进来了。我不能把这个声音放出来，是不是？他也没有好好的关掉这个，所以呢，已经录进来了，所以我把这段剪掉了哈。所以你还有个姐。
对对，我不是独生子，我还有个姐。
啊、哦，是这样。哦，你是真的要那个要结婚了，还是假的？
怎么说呢？就是这个话题，其实我也打算就是接下来跟东哥去聊一下，因为我东哥可能是过来人，我看他现在正处于这个就是选择的这条路上。我现在想想，就是我时刻去反省以前做的一些决定什么的，基本都是错误的。就今天能讲的话，就是希望听到的听众呢，就是根据我这些失败的经验呢，就是避开。虽然没有成功的经验，这些失败的经验也可以去避开，可能会走到不那么失败吧。
不过你已经很成功了。你想想，从那个甘肃的西北汉子，然后一直干到了，日本什么什么，确
就是
实
打工，
虽
现在对，然后。
然，
结婚这个的话，就是现在也是处于，我也说就是，快30，马上30了嘛。然后我现在女朋友呢也是在大连，就是之前那家公司的，一个公司的。然后家里也是催，就我家里也是催，他们家里也是催。然后我跟我女朋友呢是真真实实的是聊过这个结婚的话题的，就像前天的时候还聊了一句，就我妈催，打电话催了。结婚这个事嘛，可能我女朋友就问到这个事了，说你妈说，聊啥了？然后我就说，就这个日子啊什么的定一下嘛。当时我又去借着这个话题跟我女朋友聊了一下，我说那你就定一下，我们看一下是今年还是明年。我女朋友第一句反问我的是，那你的钱够了吗？我当时就挺无语，因为我跟我女朋友，我俩之前也聊过，就是。来上海之前也聊过这个问题，因为他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，就家里是，就一点也拿不出来那种状态嘛。他也知道我家里这种状态。他来上海之前呢，我俩聊的就是我要在这边准备20万彩礼，不对，20万彩礼加婚礼要准备20万，然后他可能会去跟我结婚的这样一个门槛吧。说白了就是一个门槛这样的。然后我在上海也是两三年了吧，两三年了之后，可能前段时间可能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之后呢，因为我家里就是农村，西北农村那个家，不是大连那个小老破小，是农村的那个，因为我爸的话，他就是好面子嘛，也就是农村的那种好面，但是他也不怎么去工作，就是从我记忆以来的话，他就没怎么工作过，但是又好面，所以我们镇上有那个。新建楼房的时候，他就非常想住楼房嘛。当时也是我们的家里的一部分土地，那个挣货的时候呢，被征了一部分土地，可能给了10万块钱，他就在镇上买了一套房子。但那套房子20万、25万吧，然后就一直有贷款。那贷款也是我妈一直在还嘛，每个月1500、1500、1500，可能上次之前看是要还到30年。然后前段时间看了一下，可能20万够了。但是呢，我又不想我妈就是苦了一辈子，因为我这个上学什么的，我爸没怎么工作呢，就基本就是我妈去到处打零工，然后供了我整个大学，这样就这样。然后我就觉得太苦了，你现在已经50多的人了，还要每个月去偿还1500的贷款，对于一个西北打零工的人来说，我觉得这个压力太大了。然后我就问了我女朋友，我说要不要把这个还了，因为我得去问一下，我是想把这个钱给我妈还掉。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结婚，但是我去征求了我女朋友的意见，她就是，她因为没有结婚，所以她不太好拒绝我，但是她的表现表情来说的话，就是可能 不太想让我去把这个钱还清，还可以，但是不太想去还清。但是我还是想了想，最后还是帮我妈把后面的，就是那个房子的话还有七八万吧，全给她还掉了。之后的话，我对象就是也跟我生气，后来我又哄了哄，又好了。然后
这次你比较厉害，
对，已经不处于那个二十万已经达不到了嘛。然后后来前两天聊的时候，我对象就直接来了一句：“那你钱够了吗？”就是挺伤人的，就是我现在已经就处于之前来大连之前的话，还是那种哎准备两年就结婚的那种状态，现在越来越就处于一种我也不知道要不要结的这么一种状态。
啊，
就挺迷茫。
因为我不幸福嘛，哈，你其实问我是
不幸是正常的，幸福是极少极少的，我觉得是这样。
就是我很难给你建议，因为我看到过很多人很幸福嘛，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。
我觉得表面看出来都是别人可能演绎出来的。我是有这种观点，看起来幸福的80-90%都是演绎出来，真正幸福的极少数。
我也有点点认同这一点吧，因为。我就讲一个这样的事情吧，就是你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超纲了，因为要有感情生活非常好的人才能够给你那个指导嘛，是吧？像我这种的话本身就离异了，你有什么办法，是吧？因为我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，这个好像是有点甩锅哈，就好像是我找不到，实际上应该是说我前期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，这会比较好，因为我还是挺喜欢他的，我是说在出轨之前嘛，就是因为我也是追的他嘛，我追他的时候其实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情。现在我越来越觉得，你如果追一个女的，如果你做了很多很多事情才追上，反而就是最好是不要追上，这比较好。比如说，现在说起来我觉得有点尴尬，我会逃课，或者是工作也不管了啊，就去跟他去玩半个月，就是我会想个办法请个假。然后就跟他玩半个月，每次因为两个城市嘛，我就会过去的话，就坐24个小时火车这样，就是就去那里玩半个月，或者是玩，有时候就玩两三天。你想想，我坐车去两三天，然后就玩两三天，有时候玩一天，就这种事情我做了很久。不是现在，我说起来现在我就想钻一个缝，然后钻进去是吧？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而他呢，可能就是觉得哦，现在有这么个蠢驴是吧？我先骑驴找马的那头驴嘛，所以呢，就跟找工作一样嘛，就先干着是吧？边干边找呗，反正他也就私下里就答应了这件事情。但后来的话，我是离异之后只在反思这件事情啊。其实一个女的，如果她很羞于跟她的朋友也好，她的同学也好，她的同事也好，介绍哦，这个是我男朋友啊，或者是什么的，实际上。他为了保存的，他并不是说我特别害羞啊或者是什么，而是他想再找一个，他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有一个这么个傻逼男朋友，我更希望找一个更好的这个样子。所以呢，我虽然是他男朋友，就我说结婚之前嘛，但搞得像地下活动似的，看到他说你不能去哪个地方，你不能去哪个地方，就不能出，用现在的话，那时候还没有朋友圈嘛，就是说朋友圈里永远单身嘛，我是说那时候没有朋友圈，但是他不会把我出现在他朋友圈嘛，就这样。如果我去找他玩的话，他就说：“妈的，你最好远一点，是吧？”比如说我去到一个城市中，他就说：“我城市在东边，你最好咱们在西边去玩，是吧？”就怕人家碰到这个样子。但的话，我现在回想他为什么结婚了，就是他可能一直选，一直选，因为一直选不到更好的，应该是这个样子。否则的话，早就换了我嘛。然后比如说我学历又高，爽，我在北京大学毕业的，然后又加上我又喜欢承诺东西，然后就是说我会承诺嘛，承诺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是吧？将来会怎么样子，就是画饼嘛，也类似于画饼，要实现共产主义啊这样，类似于这样吧。但是，可能是承诺的这一些，你要知道，有时候我也忘了我承诺了什么，但他都记得哈，包括。后来的话，像你说你跟女朋友的话会谈呀、啊、或者是什么，但我那时候就没有怎么谈嘛，没有怎么谈这些东西，但是我承诺了很多啊，包括要买房子啊买车呀、啊、这个都是我自己搞定的，因为我家里是没有钱的嘛， 但是我觉得，你如果一个人还搞不定个车子、房子，那也太水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自己搞定了。然后呢，后来结婚之后不是家庭也有花销嘛，我就觉得，哎，那他赚钱他自己花嘛，我自己承担整个家庭的开销，包括房子、车子开销，哎，我自己承担就好了。你多赚你就辛苦点，多赚点钱，还是可以的，是吧？真的有10年，10年时间，他是不出一分钱的，就这样。但我也知道哈，人性中实际上是总是有不满足的。当他比较闲的时候，他肯定还在比较嘛。哎呀，要是能找一个吴彦祖那样的，肯定会更好嘛，是吧？或者给他提供足够情绪价值的啊，大概是这样。我也是瞎猜了啊，但是因为他会，从他的班里吧，那说他班里，从他认识的人中，他就会给我介绍哪一个人是什么样子，哪一个人是什么样子。就是我了解他基本所有的他认识的男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总是要拿别人来跟我比较。实际上，我认为他们不配跟我比，因为我是一个比较高尚的人，是吧？我是一个比较体面的人嘛，我不会去人家结婚了呀，我还去勾引人家，就是说去破坏人家家庭，这种事情我永远都不会做。说真的，我真的是永远不会去做。但是他认识的那些人不一样啊，就是要为爱放弃一切呀，就是一些中专生呀，或者是也是。赚钱也不多，也不是正经上班的，就是属于那种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的那种坏的。说实在，那些人呢，说实在就是非常的，我认为非常不体面嘛。比如说人家结婚了，你干嘛还要勾勾引引呢，是吧？后来我发现哈，还是这样，他们那群人，包括他们找到的人，都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，他不找情人嘛，找情人的话，我最终呢，还是我就想跟他快点离婚嘛。啊，后来的话，离婚，离婚是比较方便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那时候他亲人还给他一些很多虚假的承诺，包括他亲人都是单身的，啊，家里有产业，你想想，你就把那种故事书上的那种，或者影视剧上那种套在那个谎话身上就是了。然后，但他一句话，比如说我建了个绿帽子大学嘛，他一句话对我是影响真的很大，就是嘛，他盯着我说哈。我到现在啊，我一想，我脑子中就会出现这句话，所以呢，这句话对我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包括我也知道，我不能太骄傲，做任何事情我真的是不能太骄傲的。哎，我也不是甩锅哈，我不是那种，我有一个性格是，我不甩锅的。比如说我要去美国参加总统竞选，如果我像川普那样败了，哎，我就认输，我也不会去说，哎呀，你偷我选票呀，因为什么拜登去，哎，不够丢人了是吧？搞了半天，自己输了一大堆官司，对方作弊啊，包括很多人考学也是这样，我考不上北大清华是因为我不在北京啊，或者是我老师不行啊，我从小受的教育不行，去他妈的！包括婚姻也是这样子，我绝对不会说，啊，是我妻子不行啊，或者前妻好像不能叫妻子，前妻不行啊，或者是什么。但最终的原因还是自己不行，我认为是我眼光不行。这就是说，这样一件事情，因为要离婚的时候。他一句话对我影响很深嘛，因为他非常想离婚嘛，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有发现他找了个骗子嘛哈，他就跟我说他做的这件事没有错，他就喊着我的名字，他说我就是这样，是你追的我，也是你跟我求的婚，要怪呢就怪你自己眼光不好啊。我一想，这也对是吧？怪就怪我自己眼光不好，所以这句话我就一直记在这里，就告诉我啊，真的要好好的。想一下自己当年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了？但后来的话，我也是被迫的嘛，因为被迫，卷入了盛凯的事情。为啥？哎，他要去跟人结婚的话，发现了啊，原来人家已经结婚了，也没有说的那么好。你想想，他认为人家没有结婚，实际上人家又结婚了，而且还有生小孩了。我只好去找一下他老婆嘛，就是他情人的老婆嘛。然后他亲人的老婆，就是说这也不是第一次了，是吧？就这样，他管不了，所以呢，他说你找我其实没有什么用的。她老公就这样，虽然现在也没有离婚，但是呢，也确实是在外面搞，以前也搞过，已经被人找过了，这是第几次就不说了，是吧？就后来，哎，又哎，反正很狗血了啊。但是现在我的情况是我认嘛，我认为我是可以认的，就是我认输是吧？我认输这件事情。 三观非常的不一样嘛。
我现在就处于一种三观非常，所以我非常的犹豫，就是很明显的三观不一致。但是你又耽误人家五六年了，跟我对象也处了五六年了，就希望听到这些电台的也可以从评论区有什么见解的，我也想看一看。
就是我是认为冲突最多的话，最终还是两方都没有办法包容嘛。我觉得这非常重要，而且我们并不蠢。其实你知道，你隐约的仍然会感觉到对方，哎，他是不是喜欢你，或者是什么东西？其实你可以感觉到，包括我呢，
这个、对，
不管怎么样，比如说哈，因为我属于追的那一组嘛，我主动追的，
我也是，
对对对，这会是导致一个什么情况？就是说，他仍然有很多选择，他仍然会有很多选择，因此呢，他其实比如说我过生日，他都忘掉了。不是，但是我也不是很在意，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什么大事。
咱俩这方面，我跟东哥好像一模一样，就是他也会忘我，但是我完全不在意。可能刚开始第一次的话稍微有一点点事，后面我就处于完全不在意的那种状态。但是我要是把他的什么，不能说生日这种都太大，可能他上一之前早上跟我说的是下午忘了，他都会处于一种极度暴躁的那种状态。
对。后来的话，因为这种事情，我只是后来越来越觉得，其实他并不是很在意这件事情，他可能在意的是另外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三观也确实难以融合嘛，所以我不太好就是了，因为我应该是果断一点嘛，说分，当时我就应该分，而不应该是拖到结婚，或者是越拖越差，反而是这样，我的情况是这样。
我现在就处于拖的状态了，因为我可能十一还要去他家，但是我并不知道，因为第一次去他家了，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个话题应该如何去切入，不知道怎么去跟他的父母去聊这些，因为我父母去跟他父母聊的话不现实，一个在西北，一个在东北，可能这辈子他们也见不着，如果是真的在一起的话，只能自己去聊，但是我现在就处于一种不知道怎么去切入话题的状态。不知道往哪方面聊，
因为我也不知道啊，因为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还是太难了，因为我如果说哦像那种电视上演的模范夫妻的话会好，因为我是特别不模范的夫妻是吧？就是很多冲突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去融合的，包括我说我们未来是在哪里，我们很难商量到一起嘛。比如说我说哎咱们去移民吧，他说我不走，就这样。这种非常严重，
我也问过我对象这个问题，就是前段时间聊的时候，我说如果我之后有机会，可能再去到别的地方有选择的话，别的国家什么的，我一定会选择走。你会跟我一起走吗？他说我绝对不会。
对，基本上后来我们的冲突
就这些，我都跟他聊过。
因为我很多时候我是。包括我从国外回来或者是什么样子，很多都是因为这种冲突嘛，就是说中医我们中医跟西医无法融合，然后移民不移民不能融合，打不打疫苗也没有办法融合，就是这个会导致很多的争吵。其实有时候应该想一想，还是聊开了会比较好一点，就是说结婚之前就应该找一个三观相同的，就是说我们
不会那么痛苦。我觉得
我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相信中医好，说是西医不好，但是两个人不能够信两个，你知道，就是你可以都信中医。你看那个亮亮与君君夫妻也挺好，都信中医，妈的就吃得香。但是你最怕的是我不相信这个，然后你特别相信，比如说我特别想移民啊，或者是出国这个样子，这个是我操你打死我也不走，就这种。这就很难以融合，而且没有办法去，比如说最近是这个疫苗嘛，小孩打疫苗，像我是死活不打，然后人家打三针，你这就还要做个打个加强针，你就很难融合了，你能理解吧？就他首先相信，像我的话是肯定是不打，肯定也不给小孩打，但是我一旦说不给小孩打，他就偷摸的就给小孩打了，你他妈也确实是。我无奈，你知道吗？对这种事情，我确实非常的 就没法谈，真的是没法谈。
虽然我没结婚，但是整个跟对象相处下来，这种状态其实还是挺多的。有时候真的是就是自己去想想，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何选择。
因为我是不好嘛，但是我还是建议你，看看我的不好。其实最终的结局其实就是这样，我们没有办法说服彼此嘛，就没有办法。
对对，说服不了彼此，这个是真的。
对对，比如说你在教育上各个的，就是说，因为我学习非常好，你说实在的啊，我算是放在哪里都算是学霸这一类的。我的观点是，这玩意也不是逼出来的，你逼也没有用。呀，如果逼就能逼出来，那他妈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大家都去上清华或者上北大了？是不是？实际上
对，
不是，大部分你逼也没有用，你反而把搞得家里鸡飞狗跳的。就是说，快乐一点点，即使你上了那么好的学校，又有什么用嘛？
是。
反正我是属于那种，在教育方面，就是说你不要鸡娃呀，不要什么的。我说你有本事你自己做。就是你知道我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你如果要让小孩做一件什么你完不成的
你
事
自
情，
己
你
得
就
先
扯
做
淡。
好，
对，你自己有本事去做，
对，
你说你自己哦，你自己就是个学渣，你还让小孩弄个学霸，你不扯淡吗？是不是？反正这种非常的不一致，我觉得最终的争吵都是这一种，
而且，
是
就
吧？
算你可能经过沟通，你表面上这段时间能认同对方的观点，但是性格是改不了，后续可能还会因为类似同样的事情，还是一样的争论，还是会出现。
哎呀，反正不太，反正我是不对这方面，我是真是没有经验。我也很想去问问人家什么经验，但是也问不到嘛。
问不到，我现在就是我可能知道大致的方向，但是我可能是做不了那个决定，或者是可能是30多了，就是我跟这些话，我跟我对象其实真的是深入的也聊过，就是我跟东哥聊的这些，我跟他都聊过，就是他也知道我是什么想法，我也知道他是什么想法，就是自己最内心的想法都有聊过，然后对方的选择呢，做出的决定呢，还是会朝着那个就是。不想看到结局的那个方向去走去了，现在就处于这种状态。
哦，是，对对对，这也很难搞，就
嗯，
是有一种人家不是说叫相向而行吗？但是有时候你想让我去，比如说我生个病，你不让我去弄西医。先去弄个中医，我就觉得对自己是种折磨。但是我现在能接受的是，我说你用中医，我用西医，
对，
就这
这
样。
个我也是。
就是说
嗯，
你弄你的，我弄我的，就是。
我练5年就处了5年对象，我现在就处于这种状态。一些不合的观点什么的话，就是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走，我出现类似的事，按照我的想法走。那么结婚以后，如果是孩子出现这种的话，那不是要有争论吗？我就会
对
想
对
这
对。
些有的没的这些。
是，真的是这样。比如说这个一旦有了小孩之后，我记得特别有点痛苦的是什么？就是老师会布置很多那种还有的没的瞎扯淡的作业。比如说，你今天要去跟国旗合影，就
嗯，
这样，他就起这种啊。你到10月1了，说你要戴上红领巾去找个国旗去合影。我的这种人是什么？我说你不整国旗合影吗？我给你 P 一张，你知道不？他就觉得，哦，你这太扯淡了！不管是什么样子，一定要去找个满大街去找国旗。我说他只是说你跟国旗合个影，你何必要那么什么呀？是不是？他不行，就一定要找国旗。你看看，在外面到处找吧。哎呀，这整得我也很崩溃。就这种方面，实在是没有办法沟通，因为有小孩嘛。但
嗯，
我是很没有办法去，就是很不幸福的这一种了。就是哎呀，真的是鸡同鸭讲。这是
那你还
我
是
不幸福的
大多
地方。
数不幸福。
哎，不是，有人肯定很好啊，比如说，你怕老婆也好，或者是老婆怕老公也好，这反而是可以向同一个方向搞。比如说，我说我们要移民啊，或者什么，他说我不移，你就是不移，你说啥都不行，就这样。我
我
热
觉得
爱
这一点
这里。
公牛夫妇就挺好的，
对
另
对
一方要移，另一方
对，
就都行，你
对。
移不移都行，移也行，不移也行。但是你没有能力移，我有能力，我也可以带你走，
对对是这样，
这种是真
是，
幸福。
对对，反而是这种的，就是说， 你怎么弄，我就是拖后腿了，就说我一定要把你这件事情给搞黄，
对，
你这就崩溃了。因为我好几次这个类似的事情就是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做成功，就是很多都是因为这种情况，就故意的，我就是我不弄。比如说我说我要移民啦，或者是什么要考个什么证，比如说你要达到雅思一个成绩嘛，
嗯，
就是我不去考，我给你报名了，我不去考。实际上他是可以达到一个很低级的水平都可以的，就是说我不配合这件事情，就你就没法搞了嘛。
那就挺难受。
对的，其实很多次都是这样，就我也后来觉得你其实不能找，就是说一定要找，就是商量好的，
三观至少接近一些的。
对对对，因为我这样就是很不好就是了，但是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哈、哦，真的是没什么好办法，就是确实没有找到，也确实。
所以我时常大多数时候觉得自己。别人走过的路，虽然我知道那是错的，但我自己还得走。
但是
改变不了。
我相信会有很多人也比较好，因为离婚率毕竟只有接近一半嘛，还有剩下的一半呢。你要相信这一点，但剩下的一半，假设只有还有一半是幸福的，也可以啊，四分之一也挺高了，是不是？
嗯。
你要坚信这一点吗？
但是从自己身边亲朋好友或者是自己家人爹妈这种看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概率还得往下降。
对，像我爹妈的话，是因为我妈妈特别聪明，但我爸爸会有点听我老妈的，基本上我妈妈是负责指方向，但我爸爸操作能力比较强，所以他们还能过一起，
也挺合适啊。
对对对，因为我妈妈真很聪明，她虽然是个文盲，但是她确实处理事情啊，会处理得非常周全。因此，周围的人，就是我家的亲戚什么的哈，都问任何事情都是我妈做主。
嗯，
就我有点遗传她，说实在，因为我长得也像她，聪明程度也，我妈仅仅是没有上学，她非常聪明。比如说，她没有上过一天学，但是她对数字的计算非常快，比我快。比如他就卖东西啊，然后他
天赋敏感，
不像他卖东西的话，他就能够很快的算出这个钱来。实际上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。比如说3.5块一斤，2斤7两，他就马上就算出来，就跟比计算器快。这我经常
这一点又印证了儿子还是遗传母亲多一些。
对，实际上我是遗传了他会比较多，因为我长得会比较像他嘛。因为有一次。我很少回老家，并不是天天回。然后有那么一次，然后我就回村里嘛，然后其中村里一个人就这样对着我看，他就问我，你是谁家的孩子吗？我说是。他说你长得真的跟你妈一样。我说有这么一样吗？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，确实比较一样，就我妈妈就长得我这个样子。但就是就确实是这样。那我爸妈的话，你说吵架有没有？也有，肯定是有很多。我记忆中就有很多。
但你说这个爸妈的婚姻的话，就是我爸妈虽然不是这样，但他俩就是不能说恩爱吧，但是很合适，就是没走到离婚那一步是为什么？就是我爸是极不爱干活，或者极没有上进心，就是一点苦都不想吃那种。但是我妈是就闲不住，就是没苦硬吃那种，所以就是他俩。就是而且我妈还有一个点，就是你作为丈夫的话，可能你不去吃苦，不去担起这个家的话，我妈是觉得可能是问题不是很大，她也不会去觉得这是问题，所以就是他俩会非常合适的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一直现在还在一起。就是很合适，但恩不恩爱的话，我觉得是另一方面。
对对啊，你这样一说，我就想起你爸你妈妈属于没苦硬吃，你爸爸属于没
福
硬
享。
对
对，就是
对，
是，
然后这样的话，我也觉得是，
因为前段时间我把我妈身上那个房贷还了之后，我爸身上估计还有个6-7万多的贷款，然后前两天的时候，我爸那个贷款到期了，他自己还不了，然后又拉着我妈去两个人又坐在了两个人的名底下，然后我就问我妈为什么不问问我，或者是刚给你还清了为什么不去拒绝，我妈说没有事，都是。 老夫老妻了，就 我妈
这
就是
样
还是处于那种没苦硬吃的那种状态。
啊，
嗯，
对对对，这样也比较和谐，能过下
就
去嘛？
挺合适的，他俩。
但我这边是真的是，哎呀，实在是鸡飞狗跳了。因为实际上我失败过很多次，很多都是因为这理念不合适嘛。实际上你两个人结婚的话，你有一个他就是我就是给你捣个乱，你实际上是什么东西都成功不了了，你知道吧？
对，这是已经结婚的状态下，只能是，确实是这种结局了。
对，比如说我说你看看我们这个疫苗不打，我可以给你搞出假的证明，或者就我不想给小孩打，我说谁不打你就说嘛，你硬不打，人家还能拿刀去干你吗？是不是？
嗯。
他不啊，我不但要打，还要提前打，还要打加强针，哼，就这样，类似于这样，你就很崩溃。就相信的东西啊，非常非常不同。这是后来才知道，以前的时候其实你能够在结婚之前，实际上我是能够感觉到
我自己也有感觉到了，就是自己还是做不了正确方向的那个决定，就做了一辈子错误决定。我觉得在这件事上，我还是会选择错误的那个决定。
就以前的时候，因为我追的他嘛是这样，然后。又觉得，哎，好像也追上了哈，大概就结婚，就是我还是比较死心的这一种的哈。然后，其实我也知道人家不太在乎我，比如说忘掉一个生日呀，或者是他跟你约好了一件事情，他临时会取消掉。比如说我要去，说我们去哪里，他会，啊，我去另外一个地方了，就这样走了。
对对对，
但我不
我
是
对
很
象也有
在
这种
意，
情况。
当时我就觉得，哎呀，这有什么关系嘛？但实际上你会发现。这其实是个隐患，因为他根本不在意你。
真的是，我就是来上海之前，我也说过，就是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上海。然后我女朋友说，当时告诉我的是，我要去我就去北京，我不会去上海。就当时觉得这也没什么事，但现在想想，其实那时候就已经有那种 能看出来一些东西。
那以前的时候也是嘛，比如，其实，我也只是在特别失败之后，我才知道了，哎，他为什么老是跟你不一条心嘛，哈。实际上后来我也知道了这个事情。你其实长期以来他并不在乎你，就这样。比如说谈恋爱的时候，我会跑很远的路去见见他，他会说哦，就见见我。然后他说我要跟同学出去了，哇，我说我跑了个2000公里来见见你。然后他说好啊，见也见了，是不是？他就走了，就这样。然后我想想啊，我就再回去。有时候我想想，哎。这好像也比较苦一点哦。
是这样，我也做过类似的事，就是我当时在大连刚买了房子，然后就把他叫到我家来嘛。然后我也是不会做菜，我做菜做饭也是去日本那一年逼着自己做的，从那年做了一点东西，会做一点了。然后我当时我也是没给家里做过，我给我女朋友做了第一顿饭。然后当时就是我忘记是因为什么了，但是就是闹了一些矛盾，她也是一口没吃就走掉。就你自己觉得做了一些，哎，第一次啊，什么特别感动、特别浪漫的事情，对方觉得并不重要。
是吧？大概是做饭嘞，我也有个跟你一模一样的经历，就是那时候还没结婚呢，然后我去吃了一个陕西，不是山西的铁锅焖面，很简单，然后但是很好吃。但你要知道，人家只有山西有嘛，是吧？但是我去山西的话，他那个焖面真的很好吃，而且他做法就给你嘛，就给你个铁锅，然后那个面条啊就在那里，然后用豆角、用肉什么，你就能看到他，你看到他怎么做，是你就把它想象成一种火锅的样子，你自己做嘛。然后我在山西出差嘛，然后回来我就觉得，我得给你展示一下厨艺。然后我用那个铁锅，用煤气炉子，我说你用豆角洗了，然后放肉放什么的。那时候在网上还搜了个食谱，我觉得这真的很好做。然后我就做出来给他吃，然后他看了一下这个成色，说：“哎呀，我不吃。”然后就跟我吵了，气得我把他就直接倒垃圾桶里去了。实际上人家就是那样做，可能样子不是很好看，但真的还挺好吃的。但是那次我也没吃，为啥？因为生气了嘛。 在不停的指指点点，我不吃，你什么什么什么，
是这样。
啊，反正我这方面真的不能给你什么建议，但是我的建议就是说，你如果你已经感觉到了，并且这件事情人家也不是很在意你，人家还去就是有可能是一种骑驴找马的状态啊，那个就很没有必要，我至少是这样觉得，但我不幸福就是了，那就没有，我这方面是比较失败，但是因为经过了这么多折磨之后，我不是很在意我这一方面了，你知道，我不
已经
在意我
不
的
再
感
痛
情，
苦了。
对对，我不在意我感情上，我也不追求圆满这种事情，就因为我也不会对其他人付出真情，就是不像那么蠢了，你知道，我前期不是骑驴找马，然后马没找到，驴也跑了嘛，还后悔了吧？我其实当时应该讽刺一下他，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人比较体面，是吧？我真的很想把他跟我说的那句话说给他听，就是你眼光不好，找他。我想想，哎，不行，不能这样，是吧？太残忍。然后呢，包括两方的家里啊，然后还是觉得你们也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包括家里家人都知道了嘛，哈。然后就说你们复婚嘛，哇！但是我拒绝了嘛。然后我说我操，实在是真的是不想复婚了，因为呢太累了嘛，对我来说实在太累了嘛，就这样。然后是这个事情是我拒绝了，我觉得我看到他就比较烦。说真的啊，真正的比较烦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就是跟他交流，因为有小孩的原因嘛，还是要经常见面啊。比如说，有时候他会觉得啊，不行了，他小孩子了，你得，因为你不能说离婚了，小孩当时是不要，后来可能就是又想小孩嘛，哈，你就不能太那个什么，反正我是比较开放的，就小孩你什么时候想看就什么时候想看，但是我是真的不想跟他交流，基本上就是对我来说是形同陌路嘛，他当时问过我几次说，说啊，我们复婚吧。哎，我都会用玩笑的方式跟他搪塞过去吧，基本就开玩笑嘛。因为我觉得，哎，没必要吵架了，是吧？你真的不想吵，但是呢，我还是跟他开玩笑，是意思就是不行，
我现在其实也是类似的状态。
但是所以我不能给你建议，也许你们会好好谈一谈，也许会有什么转机。
后续会有什么结果，我会持续报道。
对这方面，我确实不好说，因为，
我觉
有
得
好
他
几
每个
个，
人，每个中国人必跳的这些坑，躲不掉，你就算知道了，也躲不掉。
我曾经有那么一次吧，哈，就是也是之前了，也就是到分手边缘了，就是他，就是我们真的要分手，还没结婚嘛，但是我真希望那次真的要分手了。但是我爸爸干预了一下，啊，我又觉得我爸说的好像也有道理。他是说谁不会吵个架嘛？就这样，因为那时候我学习很好嘛，我申请到了一个美国超牛逼的大学，那真的是超牛逼哈，我就不说哪一个了。后来我才去读研究生嘛，因为我是没有去那个大学，然后我要去这个学校的时候，就又受到干预了。我就想，妈的，这个大学我一定要去，我当时这样想的。但是因为我当时也太高傲了，我认为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。其实这是我失败的一个，最重要的原因。其实我更加的相信是我性格上的缺陷，因为我做事情啊哈，因为我都是考试比较好，考试比较好，实际上你会高估自己的能力。因为包括我申请这种学校，也是因为我成绩好嘛，我 GRE 什么都考很高分数，然后我就申请到了那个学校，那个学校的话，其实，我已经有奖学金了嘛，就是人家说，哎，你上岸应该先砍这个，
意中
先
人。
砍整洁人是吧？对，但是我没有这样做，我其实想这样做的，因为但他不在意，他说你想走就走，不走拉倒，反正就这样。但是，
他给你机会了，你也没把握住。
对，就这样。但是我爸爸就说嘛，啊，你们也是。也注重点感情嘛，是吧？哈，你也不能是这么烂嘛，啊，你考上了， 然后你就一下子就走了，显然也不是咱们家应该出这种比较那个啥的。其实我很佩服我爸爸，虽然他是个老农民，但是他确实做的事情都比较正义感，你知道不？我想想，算了，因为我当时又太高傲，因为我觉得我即使不去这个学校的话，我仍然可以有机会去那个地方。但是后来我确实也有机会去美国啊，去哪里都有机会。我也有机会去欧洲，
确实是
当
这
然，
样。
对，因为当时我非常的就是有点这种骄傲嘛，包括因为都是考试锻炼出来的我的这个怎么说，好面子也好，或者是我非常的骄傲。其实我以前的时候内心是非常的骄傲的，尤其是考试，因为我知道我他妈的一定能考得上这种。包括后来我不是研究生时间我退学了一次，我觉得那个学校配不上我。然后我回来就后来又考了一个北京大学，其实那时候就是因为这种高傲嘛，其实助长了我的这个风气。但后来的话也是一连串的打击吧，我现在真的是不再认同我以前的自己了。其实就这样，但是我也知道，有一个一直支持你的这种人呢，是非常非常好的，但是我没
挺
有就
难得
是了。
的，
对
但
对对。
我有一个观点，就是暴露不知道，就是我觉得以前找过你的机会，你没有把握住的，他还是会再来一次。我不知道是，我也不是从别的地方看到，就是有时候想想自己的过往，或者是听听别人的人生那样，我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，就以前的机会来过一次，来找过你一次，他后面还会再来一次。你第一次没有抓住的话，我觉得不必去后悔什么的，你要做的就是反省，准备好，等第二次来的时候你把它抓住。我是有这种
尽
感
量
觉。
吧，尽量是这样。因为，怎么说呀？因为我确实也是在三观不太什么的情况下，就是强行去做了一些，去追人家，可能做了很多，用后来也是背后说我的话来说，就是他做了很多很蠢的事情，类似于就感动嘛，但是
自我感
感动
动，
是没有用，
自我
不，
感动。
就是我。追人的时候，我其实做了很多有点愚蠢的事情。现在我不会再做了。比如说，我会从哈尔滨跑到哪个地方，坐个几千公里的车，然后去见他一面，然后就走。这种事情我觉得非常蠢，这只会让人家觉得，哦，我其实已经，我的魅力这么大，你能理解吧？对对，基本上是这样。然后呢？然后包括金钱方面啊，因为我总觉得，哎，我也许可以赚到钱哈，这样，然后我就会付出很多的钱呀，因为我不在意这件事情。这虽然我很穷，但是我很大方，就真的很大方。比如说，人家特别有钱的人可能有100万，他给你个给你1万哈，我是属于他妈有10000我就给1万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
真大方是。
对对，是这一种人。就是非常的，比如说手机都是买 iPhone 就买最好的，我都给这种买顶配的，因为我觉得你要大方一点嘛吼，至少我这样觉得，但实际上并不是，在对方的眼中，人家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什么，就觉得是我魅力就应该要顶配。后来我想想，妈的，还不如把这些钱留下给自己花呢。
对对，年轻的时候做过很多这种。
对对对，是这样。后来的话，我也渐渐的，意识到你其实不能够一直对一个人特别特别好。也许对方是一种觉得啊，反正没有人再对我这么好了，然后我就，哎，跟他在一起吧。但这个心态是不对的，
对，
这
非
个
要
心
在一
态是
起
非
的
常不
是一
对
段畸形的感情。
的。对对对，而且我也现在知道了，如果有个人喜欢你或者爱你，哦，并不是你努力的结果，而是。你再怎么努力，他也不会爱上你。他反而，应该是你喜欢他，哎，他喜欢你，这时候算是比较好的。但是我没有碰到，所以我很难给你意见。我干了很多蠢事啊，我现在想起来就会觉得很尴尬，但现在不会再做了。
那 我觉得是像我们这种学渣，还是东北这种学霸，好像对于有些事情的干蠢事的程度，大家都是一样的。
对对对，这方面我确实干了非常非常多啊，包括，要去哪个地方呀，然后花很多钱做那种很愚蠢，感觉又很愚蠢的事情，被人坑呀，或者是 买特别贵的戒指呀，啊，实际上真的是好蠢，真的好蠢。
是，我即将也面临这些问题。
对，比如说你花个几万块买个戒指，真的很蠢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也不清楚啊，也许人家，但是你也买了，他也确实觉得可能当时也会感动
当
一点
时那
哈。
一瞬间可能是，但是
对，过后之后他还是那戒指丢了嘛？我操！我说你那戒指都能丢，但是我觉得丢了也就丢了哈。但是我相信不是拿出去卖了。哎呀，不知道，反正很蠢，我做了很多很蠢的事情，但最后也没有什么好的结局，就是了。就我结婚的时候，我经常跟我当时还没有结婚的女朋友嘛，我就说我们啊哈要做2个独立的引擎。我说你看看这个飞机啊，那时候我还以为我这个理论非常好。我说你看看这个飞机啊，换一个引擎，飞机完全可以到达目的地。我说我们2个人就要像飞机中的2个引擎一样，
然后家就
任，
像这个飞机一样，
对对，就是家就像这个飞机一样，我们任何一个人中途可以随便离职或者什么。而另一个是可以支撑起来的，嗯，他觉得也可以。后来发现我就是唯一一个隐形的引擎，他就是一直，他想着他的想法是：我操，我为什么要打个引擎？我找很多架飞机不就是吗？就是，
要搁以前，我也相信这个理论，但是我现在不行。
就这样。但是那时候我还是从哈尔滨坐飞机回来的，说我跟他谈这个，啊，我就觉得啊，我这个观点真是很新颖啊。就是你看看，我们组建一个家庭的话，就相当于这架飞机，然后两个人就应该是这个引擎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支撑起这个飞机一直在向前飞，对不对？而且
这个
我确实也是这样做的，
对
我
前
认为
提
我
条
是这
件
样
是
做的。
大家都认为自己在同一架飞机上。
对对对，实际上，比如说很多年的之后，其实我负责家里所有的事情，就金钱方面嘛，哈。一般就是我自己买房子，我自己买车，然后自己真的是自己，我不要任何人拿一个钱，因为我当时觉得我就应该是这个引擎嘛，就这样，我说你的钱你拿着吧，反正我也用不着嘛，反正我自己去开销，你不够了你可以跟我要，然后我一度是这样的，后来发现啊，这样其实还是挺蠢的，真的很蠢，包括车子、房子什么都是我自己去搞，这真的很蠢。你应该是2个人要互相的哈，互相担待着去搞一件事情，
是。
这也许会，哎，让你知道你其实是有个责任的对家庭，而不应该是2个独立的引擎。因为即使2个引擎的话，也应该是，飞机上是同时开嘛，哦，你不能说一个开嘛，另一个关掉了。
对，我现在也有同样的，就是基本类似的想法。就前段时间，我跟对象虽然还没结婚，但前段时间他可能买车，但我是完全处于不同意的那种，就是我没有，首先我没有同意不同意的那个权利，因为是人家自己出钱去买的，就是他可能问过啊，也我忘了有没有问过我的观点了吧？你要是现在问我的观点，就是我一直。就是觉得没有必要，你就是上班每天打车什么的都没有都可以啊，就是不坐班车，公司有班车不坐什么打车都可以，但是完全是没有买车，你首先又不爱开车，其次距离也不远，就各个方面都没有买的必要。如果以后真要结婚的话，可以把这些钱用在别的地方上。当然我没有跟他说这些，因为他并不关注我的观点，他还是自己去买了，就是一样的，我感觉这些东西。
对对，反正，哎呀，我们谈这个就好像是什么祥林嫂一样。其实我觉得，现在我已经走出这个，我不需要，我就是单引擎飞机好了。基本上我现在就这样，
我也要努力成为单引擎。
就是我说我可以支撑起，但你说人挂了什么？我说我尽量自己支撑起来就好了。其实我也不再指望什么东西了嘛。就是说赚钱的话，我尽量多赚一些呀，然后自己开销小一点呀，就这样。那比如说你一年换一部手机，你可以想一想，哎，要不要2、3年换一部呀？就这样，就消费降级嘛。
对。
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策略吧。反正不，所以谈起这个来，你应该去问那种，哎呀，说实在，你问谁都没有用。我曾经找过心理咨询医生。 我发现妈的心理咨询医生还不如我想的透彻，他都见抖音的那一种，啊，两个人要相互担待呀，啊，什么什么，对，
嗯，
他基本上就是念抖音嘛，
嗯，
所以我也觉得，哎呀，对我没什么帮助，又白花了一些钱，
嗯，
对，你可以问问其他人，其他人会比较幸福一点，
那我们
但问我是不行，
如果有机会的话，请过去看一下，
嗯，对对对。要不我们就是说你有什么推荐的吗？书啊和电影？
那我看的书也不多，我看的书基本也是东哥推荐的，什么王小波的那些我就不推荐了。我推荐一部电影吧。
嗯，
就是，
可以可以。
叫是一部日本的电影，叫菊次郎的夏天。就是有时候可能你因为工作啊或者生活可能有些心浮气躁什么的，想静下心来的时候可以看一看，就是它能让你先静下，就我觉得很轻松，
哦，
看完之后觉得很轻松，能达到一个这样的状态我觉得挺好。
哦，行行行，
嗯，
可以可以。还有其他要说的吗？你
那我这没有了。
好，再见啊。
嗯。